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51集。赵博有孩子吗？
曾经有过。
封继明收敛了笑意，眼神中流露出一点哀伤。石俊还以为自己看错了。石俊问他，什么叫曾经啊？
他有过一个儿子，如果还活着，应该跟我一样大了。
怎么死的？
好像是事故，具体的我不清楚。
哪一年死的？
6年前，他儿子死后2个月，我就被判了过失杀人。
是蓄意谋杀？石俊提醒道。封继明无奈地说，
石俊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面对现实呢？
对此石俊不置可否，收好了相机说，
走吧，回去。
你知道谁是凶手了？封继明走在石俊身边，似乎只是随口问问。
石俊说，差不多了，但是还有点事情需要证明一下。
他们俩刚回到别墅1楼，就见慕容堂急三火四地跑下来。
怎么样了？
你妻子怎么样了？
石俊没有回答慕容堂的提问，转而提到了何菲雅。
慕容堂摇摇头说，何菲雅的状态很不好，
怕得不敢睡觉，好不容易哄睡了他才出来看看。几个人说话间上了2楼，石俊推开娱乐室的大门，忽然转身问慕容堂，在3楼的时候你是怎么看到后院的？
我拉窗帘的时候看到的。
每个房间的窗帘都是2层，一层纱帘，一层厚帘，一般情况下只拉纱帘，后帘可拉可不拉。慕容堂说，当时他准备把后帘也拉上，就是那时他看到后院有个影子鬼鬼祟祟。石俊抿着嘴长叹一声，拍拍慕容堂的肩膀，回去陪你老婆吧，别离开他。闻言慕容堂的眼圈一红。送慕容堂上了楼，石俊有些疲惫地说，
你们俩也回娱乐室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
范文似乎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封继明拍拍他的肩膀摇摇头。范文满肚子的话噎了回去，颅梗在喉，他泱泱地跟着封继明进了娱乐室。确定封范二人进了娱乐室，石俊下到1楼，一扫方才的疲惫，双眼透出锐利的光，掏出相机从大门口开始拍照，一直拍到1楼内的楼梯前。最后他确认了一下时间，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要冒险杀了王子琪？王子琪的死亡跟于兰的被杀有多深的关系？石俊确定，两名死者之间，两起案件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，甚至涉及最根本的作案动机。但是有一点石俊想不通，这些事儿跟封继明有什么关系？封继明在牢里蹲了5年，不管外面闹出什么事儿，都与他无关。他刚刚出狱，就将这些人召集到别墅，还写了一张请帖发到自己手上。封继明到底在玩什么花招？而自己从来到这里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违和感，又是什么原因？还没将几个问题琢磨明白，忽听楼上传来封继明一声惊呼，
石俊。
他抬头一看，封继明站在1楼半的楼梯上，爬着扶手探着身子。石俊的脑袋嗡的一声，
又出什么事了？
封继明的脸色有些苍白，他说，
手稿，手稿丢了。
娱乐室里，范文正站在陈列柜前惊愕地嘀咕着，
这不可能。
石俊看到将尸体和陈列柜围起来的绳子还在，铺洒在地面上的面粉也还在，面粉上有一些脚印，封继明说是他的脚印。也就是说，方才在封继明未确认盒子里的手稿是否安全而踩上面粉之前，面粉没有被破坏。石俊也觉得不可能，想要拿到陈列柜里的手稿，就必然会破坏地面上的面粉，即便借助椅子垫脚也不可能触到陈列柜的玻璃门，更何况要拿到封继明手里的钥匙。钥匙一直在身上？
不敢确定，
封继明说，
从我把柜子锁上之后
就没确认过钥匙是不是一直在毛衫口袋里。我只能说，钥匙刚才在我的毛衫口袋里，从最后一次确认到刚才，期间大约有一个小时。
石俊拿过范文手里的盒子，盒子还是那个盒子，里面还是有一沓折好的信纸，只是信纸上没有红线，背面也没有透出字迹，信纸是空白的，一个字也没有。封继明无法肯定钥匙是否在身上的时间大约有一个小时。时间的流逝，物质的改变。石俊的眼神倏然一沉，看着封继明，
我要出去一会儿，估计半个小时内回来。说完，他走到范文身前，眼神凝重地看着他，你留在这里，哪都不要去，跟封继明在一起，切记不能离开这个房间半步，想上厕所也给我憋着，直到我回来为止。
被石俊这么叮嘱着，任谁都会心慌。范文紧紧抓着石俊，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说。石俊深吸了一口气，双眉几乎打结。石俊说，
你看不出来吗？慕容堂夫妇相互保护，没人可以伤害他们。封吉明是这里的主人，他多次落单却都平安无事，可见凶手不想伤害他。但是你现在，你是最危险的，老实待着，等我回来。
这一回范文死也不肯留下，不管石俊愿意不愿意，他都要跟在身边。即使石俊保证只要跟封吉明在一起他就会安全，范文还是不肯听劝。在他看来，跟着石俊才最安全。一旁的封吉明很烦躁地摆摆手，
石俊带他出去，吵得我耳朵疼。
看看这两个人，石俊只好带着范文一同离开别墅。黑暗始终笼罩着别墅区，只有石俊和范文匆忙奔跑在雪地上发出的声响带来一点生的气息。石俊跑到大门口的门卫室，推开门，打开灯，打家劫舍一样翻找东西。范文不晓得他究竟想要找什么，不时发问。石俊把锈住的抽屉关上，抬起头正色道，
你老实说，在此之前你多久没跟封继明见面了？
多久？
范文恍惚了一下，我也是刚刚认识他，他出狱后我们才认识，满打满算也就十一二天。
在他入狱之前你们见过吗？
见过几次。
范文说，
封继明入狱前也是上流社会的富家公子，虽然他很少露面，但还是为不少人所仰慕。范文曾在酒会上见过他一面，不过只是匆匆的一面，连一句话也没说。
闻言，石俊狠狠揉了揉脸，忽然问，
你怎么确定现在这个封继明是五年前你在酒会上认识的封继明？这个问题难住了范文，甚至让他感觉到一阵阴冷。他忽然发现自己无话可说。十几天前，封继明找到他公司提出合作项目，那项目是他一直渴望的，也是他一直苦于无门的。他不在乎封继明是个刑满释放的人，就算封继明杀了人，也是封家唯一的继承者，他一口应承下来。两人几乎天天通电话，相隔两三天吃一顿饭。封继明邀请他来别墅度周末，顺便帮他解决一个难题。
你无法确定对吧？
石俊说，事实上我也没办法确定，他服刑五年，但仔细算起来，从正式拘捕他到出狱期间是六年。
六年很容易让人遗忘一个自己不太熟悉的人，更何况这还是一个自己非常讨厌非常想要遗忘的对象。
从见到封继明那一刻起，石俊就在以印象感觉来判断封继明。六年前的封继明始终给人一种非常绅士的好感，他的幽默不失涵养，他的捉弄不失风度。时隔六年，石俊的脑子里始终是初识的封继明。那么怎么确定此君即彼君？
我在娱乐室向你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，我只是想把你从他身边带走。
石俊终于坦言，我犯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。
范文，从封继明的话来分析，到今天他出狱满十九天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能开启一个公司吗？
我问过这事儿，
范文说，在他出狱之前的半年里，他的亲戚已经帮他开启了公司，不过 法人代表不是他，他出狱后公司的主管权移交到他的手里，这个没什么问题。石俊摇摇头，在押犯是什么头型，都是光头，就算是刚出狱的人也在长出一层青茬。你再看看封继明那个发型，他额前的头发都能遮住眼睛了，那么长的头发是十九天能长出来的吗？终于找到违和感的来源，石俊在恍然大悟的那一瞬万分懊恼，于兰被杀扰乱了他的思维，让他只顾寻找案犯，却忽略了最基本的问题。石俊总说哥哥不是万能的，也有出错的时候，而且还挺频繁，但是这一次他恨不能活活掐死自己。冷静点，石俊看够了范文脸上惊恐的表情，虽然封继明是假的，但他不是凶手。
他不是，那是谁杀了于兰和王子琪？
杀害于兰的凶手就是王子琪，石俊笃定地说。范文的脸已经开始僵硬，他磕磕巴巴地问，
真的假的？
你还记得我对你的那一番逼问吗？石俊说话间打开了门卫室老旧的柜子，一边翻找一边说明当时的确怀疑过范文，因为在案发时间内他没有人证。后来石俊发现凶器来自厨房，从你的房间到一楼厨房单程需要1分30秒，从厨房到二楼娱乐室需要1分钟，封继明离开的时间是22点55，假设你22点55从自己的房间出发去厨房拿刀，到达厨房的时间就是22点56到22点58，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封继明正在检查前后门。简单点说，如果你在那个时间段下楼，肯定会跟封继明撞上。石俊根据自己和霍刚通话的时间推算，封继明去给他找衣服送衣服的时间是22点58到23点01，结论是封继明无法杀害于兰。而范文呢，他只有在22点58之后下楼才能避开封继明。以此类推，范文拿了刀赶到娱乐室时间应该是22点59到23点01之间，而那时于兰已经被杀，所以石俊排除了封继明和范文。
你不怀疑赵博吗？
范文被石俊的时间逻辑绕得头晕，而事实上他在乎的不是分析过程，而是分析结果。石俊说，今晚暴风雪很大，赵博从外面进来肯定会带进一些雪，屋子里很热，雪会立刻融化为水落在地上形成一些水渍，我看过不管哪里都没有发现水渍，所以凶手不是从外面进来的。但是咱们的车胎是赵博扎破的，时间大概是我刚到娱乐室的时候。故此几次推断下来，石俊把嫌疑人确定在剩下的三个人身上，而帮助他确定嫌疑人的线索是范文一句无心的回答。当时我把一套问题打乱顺序问了你两次，你的确回答得很混乱，但是有两个问题你的回答前后一致，就是说在一个人紧张的时候，主宰他大脑的不是理智和智商，而是潜意识里的记忆。在你的记忆里，冲出房门的一瞬间你看到的是何菲亚，因为她是异性，漂亮性感，所以你的大脑会自动屏蔽两名同性，也因此你的第一眼是不重要的。而下一刻你看到王子琪的门关着，慕容堂的房门开着，这才是重要的线索。就封继明那一嗓子，谁都能听得出是出了大事。慕容堂打开门确认妻子是否平安，何飞雅走出来没顾得上关门，同时范文出来看到了他们。那么为什么王子琪的房门没开？他为什么没有确认自己的妻子是否平安？他是不是知道于兰不在房间里？
不可能是王子琪吧，
范文反驳道，他一直跟慕容堂在一起啊。说到这里，石俊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，他把东西拿出来放在地上，抬起头对范文一笑，你怎么就确定慕容堂不是王子琪的同犯？今夜范文遭受了太多冲击，他的脸已经麻木。石俊找到的东西是一只还算新的工具箱，打开箱子里面存放了一套套崭新的钥匙，这是这里其他别墅的钥匙。 一堆堆的钥匙被依次摆放在地上。他发现 C 区少了一套钥匙，是二号别墅的。
你要这些钥匙干什么？
范文不解地问。石俊神神秘秘地笑道，我找的是伊恩。好了，不能耽误时间，你去二号别墅看看。
喂，挺大个老爷们儿，你怕什么呀？
也许是看出范文的怀疑，石俊煞有介事地拍拍他的肩膀说，
哥们这回真没糊弄你，凶手一直在别墅里，外面才安全。去吧，不管看到什么都别声张，马上回来找我。
范文咽了口唾沫，决定再信石俊一次。临走前，他拿了一把板子，看上去非常有武术家的气势。石俊看着他走远，脸上的笑意逐渐消失，从口袋里拿出从慕容堂夫妇的房间拿走的信纸，又把假手稿拿出来展开放在一沓信纸上，直尺相吻合，严丝合缝。他的脸上刚有了些笑意，老王的电话打了进来。结果在石俊的意料之中，慕容家与于兰家都是做生意的，互有往来，两家的孩子自然也多了些接触。六年前四个人还没结婚，那时候只是刚刚确定了恋爱关系。有一次四人在冬季出去滑雪，当时还有于兰的一个表哥，五个人玩的是雪山极限运动，却遇到意外被困了两天两夜。被救出来的时候，救护人员还在他们栖身的山洞里找到一个包裹，五人都说不是自己的，坚称这包裹在他们进来的时候就有。救护队担心还有人被困，继续搜索了三天。第四天下午，救护队在山脚下发现两具尸体，两具尸体都很年轻，从衣着上来看应该是从农村出来打工的。
石俊，你在听吗？
老王问道。
你继续。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两具尸体跟那五个人有关，但当时留下的报告上提到过，在那个包裹里发现一瓶事发当天生产的矿泉水，很奇怪是吧？而且两个月前那位表哥跳楼自杀了。
先不说表哥的事，那两具尸体的身份确认了吗？
这个不知道，关于尸体的问题有另一份报告，我暂时拿不到。
石俊正想催着老王赶紧拿到那份报告，老王告诉他已经连上霍刚，霍刚出面跟当地警方协商，最快也要等到明天早上八点左右。石俊没话说了，霍刚知道了这事儿，估计很快就会打了电话质问，心虚啊。石俊把霍刚的号码拉入了黑名单，至于为什么不肯告诉霍刚事情，石俊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或许是直觉吧。每次想要开口时，心里总会有种感觉，似在说别告诉他。再见封继明，这人仍旧保持着淡淡的笑容，因手稿丢失的气恼和郁闷已荡然无存。石俊站在娱乐室门口，看看他，再看看陈列柜。
怎么了？
封继明问道。范文呢？我请他帮忙做些其他事。说着话，石俊走了进去，拉了一把椅子坐在封继明面前，两个人互相打量揣摩，都想从对方的身上得到某些讯息，并有效地利用这种讯息。须臾，石俊不失风趣地笑道，
问你个事儿。
你说。
封继明笑道，手稿是你拿走的吧？
闻言封继明居然毫不惊讶，但也没有石俊预料中那么镇定，他蹙着眉紧抿着嘴角说，
为什么这么想？
反向推理，石俊说，如果有人偷了你的钥匙，趁着我们出去追赵博那个时间进来偷走手稿，那只能是何飞雅。
为什么不是他？
冯继明没等石俊说下去，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的话头。石俊的手指着陈列柜，你看，我用三把椅子和一根绳子把陈列柜周围一米半内的地方围起来，里面还撒了面粉，面粉整体没有被破坏，这就表明手稿不可能被盗。那么手稿丢失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，手稿在撒下面粉之前就被调包了。你带着我需要的东西回到这里，我让范文帮忙搬椅子拉绳子， 当时我观察过另外三个人的举动，慕容堂夫妻俩忙着腻腻歪歪，没兴趣看我干活，王子奇昏迷不醒，你则站在陈列柜前跟我背对背，我看不到你的动作的时间大约有两分钟。我拉完绳子回身，你刚好锁上陈列柜的门，也就是在那两分钟里，你把手稿掉了包，并从容地离开我的视线，看着我撒下面粉。言罢，石俊从口袋里拿出一沓信纸来，他指着最上面残留的没撕干净的纸尺。这沓信纸是我在慕容堂房间里找到的，等天亮你报了警，警方收集证物和所有人的指纹时，就会发现假手稿跟我手里这一沓信纸上的纸尺完全吻合，见证组的人还会发现假手稿上留有何飞雅或者是慕容堂的指纹。封继明夸张地瞪大了眼睛，石俊，你回忆一下，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去过慕容堂的房间，如果你怀疑我在给你准备东西的时候偷偷溜上去拿了信纸，那就更不合理了，因为我必须事先知道慕容堂夫妻回到房间休息，慕容堂在挂窗帘的时候看到后院的影子，我们所有人都追出去，有了这三个条件，我才能陷害何飞雅。面对封继明的反击，石俊回忆沉稳的笑容说，这种手段在反刑侦里叫做不诬而陷。